国际证券国有煤炭行业的研究员张涛。我们今天向各位投资者汇报我们近期撰写的深度报告《三重能源》，那么标题叫做《水文与投产共振，分红与成长同频》。那么我们在当前这个时间点推出三重能源的这个深度覆盖，我们觉得主要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从公司的治理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个去年完成了股东的合并，三投和三重投的合并，成立了四川发展集团。那么新的董事长已经上任，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从去年开始这个集团做的大股东做的增持，那么以及在2025年的年报，在今年的4月份，公司把分红的三年承诺这个做出26到28年分红比例不低于 50%， 那么同时呢也提高了每股的分红的这个金额，那么分红金额提高了 25% 左右。那么包括展望未来呢，可能也会有更多的集团的成熟的水电和中继资产的整合，所以我们认为公司治理的层面的改善是我们当下关注三重能源的这个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源于标题的这个水文情况。那么亚龙江这个公司是持股 48%， 大渡河公司持股 20%， 那么是公司主要的利润来源。过去的这四年，亚龙江和大渡河都是多年来水偏枯，那么其实已经枯了好几年了。那么我们看好这个水文数据逐步的恢复到正常，那么带来这个业绩的正常的自然的增量，这个是我们觉得第二个从水文数据改善带来的这个多年水文数据平均回归平均带来的利润的弹性。那么第三个是从长期的成长性的维度来看，那么亚龙江目前还有三座电站，有3个多吉瓦在这个15的期间投产，那么包括大渡河也有在建的电站，公司还有在建的抽蓄电站，还有流域的接近10吉瓦的水风光。那么我们测算下来可以增厚公司 20% 到 30% 的利润弹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亚龙江当前已经有了与中国电信合作的三电融合项目已经投产，那么我们也看好三投作为成熟能源集团的这种卡位的价值。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共同映射了我们前面讲到的水文与投产共振、分红与成长同频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建议以买股权的维度这个视角来看待三重能源，实际上公司以当前50亿左右的利润中枢来进行计算，只有13-14倍 PE 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行业里面的成熟水电通常在18倍到20倍 PE 以上，我们认为公司被显著的低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还在提高分红，未来还有利润的增长。那么当前的股息率水平也与行业里面的大水电公司是基本一致的，都有 3.5 附近的股息率。所以从综合以上述维度来看呢，我们看好公司成为这个以股权投资的方以股权评估的视角来看，那么具备较大的这个估值的弹性，那么也具备利润的弹性。所以以上述的维度来讲，是我们作为三重能源今天要为开篇汇报的一些核心的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展开啊。首先对于川投自己的这个定位来讲的话呢，我们把它定义成包括叫做川投四川省的清洁能源上市投资平台。那么我们看到公司以参控股的水电是为主的，那么控股一些小水电，那么参股大水电是包括亚龙江水电、国能大渡河等等的。那么风光上面有控股的攀枝花新能源，那么参股的中和汇能、中广核风电和三峡能源。那么从光纤的这块来看的话，公司参股了乐飞光电的光纤，那么这个参股了交大光芒的轨交，那么轨道交通这些方向，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以一个投资平台的方式来形成自身的主要的这个利润构成。那么川投是我们覆盖公司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它的这个经营利润其实是相对自己的规模经营利润占比偏低的，那么主要的规模经营利润40-50亿的这个体量，大部分都来源于这个参控股的投资收益。那么投资收益有这个税前48.7亿这样的一个规模，在2025年，那么公司的规模经营利润是47.54亿，所以一个投资公司的形态这个是需要明确的。从 ROE 的角度来讲呢，公司 ROE 常年维持在 10% 以上，那么负债率只有 30%出头这样一个水平。从现金流的维度来讲呢，过去几年受制于对于亚龙江和大渡河的这个在建水电的持续的资本开支，那么这个公司基本上这个参股的亚龙江、大渡河的分红都反投回去了。那么像大渡河过去的这些年的分红，公司是全额反投。那么亚龙江的这个分红金额，公司在21到23年大概保留14.4亿，然后用作自己的分红，那么2025年提高到了15.84亿的这个投分差。那么我们看好未来的阳江和大渡河逐步的投产进入到投产高峰这个阶段之后，那么可能会带来对于公司的投分差的扩大，那么也给公司更好的现金流的一个贡献。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公司在逐步的改善自身的分红的结构。那么在2024年之前，尽管规模净利润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受制于现金流的这个卡点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公司的这个现金分红的金额是以每股4毛钱作为这个分红的下限。 那么基本上也是保持美股四毛钱的实际的分红金额。那么2025年呢，公司把美股的分红金额这个提高到了这个五毛钱一股，那么分红的比例也承诺不低于50%，所以带来的这个分红方面的提升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显性的。那么集团目前还有存量的这个水电资产和抽蓄资产，有152万千瓦的储能水电和240万千瓦的抽蓄的储备，后续这类资产我们认为也有望形成整合，那么对于上市公司带来这个一轮利润的增量，这个是主业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下来，就是利润稳定，那么分红提升，整个的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的情况都非常健康，也为未来的这个成长性打开一定的这个财务上的空间。那么第二个部分其实主要聚焦于整个公司最主要的投资收益的来源，其实核心就是两块，一个是阳江，一个是大渡河。那么阳江呢，作为中国第三大的水电基地，整体具备22个 T 级电站的开发，总装机是有31吉瓦的，大概等于现在长江电力的这个开发完规模的一半左右。那么从阳江的整体开发来讲，从下游的开发到中游，这个目前是中游的开发阶段，那么未来还有上游的10座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从水电站的规划来讲呢，整个阳江水电是设置了4个阶段，那么是2000年前投产2滩，2015年之前完成仅凭关闭孔司林，那么30年之前包括联合国水电站加上4到5个阳江中游的基建站，那么使得整个的装机达到23吉瓦以上。那么在本世纪中叶以前呢，完成阳江水电的全面开发，那么达到30吉瓦的，也就是3000万千瓦的这样的一个水电的目标。这个是关于水电的。那么对于风电光伏的这个角度来讲呢，2020年之前，那么主要是做一些可行性的论证。那么30年前呢，大概投到20吉瓦左右的这个新能源，那么完成5吉瓦左右的抽蓄。在第三阶段呢，达到这个30吉瓦的新能源，那么本世纪中叶达到50吉瓦左右的新能源这样抽蓄。所以整体的规划强度来看，其实如果我们把上述的规划打满的话，来源于未来的阳江及流域的水风光，大概有80吉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当然从开发的进度和节奏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当下还是主要看到2030年左右，就是15的这个阶段以前，那么水电达到23吉瓦，那么风光达到20吉瓦左右这样的一个开发目标的情况。那么所以相较于当下的这个20吉瓦出头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装机水平，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公司未来的装机大概能提升70%到110%，所以具备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来源。那么从整个阳江的业绩情况来讲的话呢，过去几年我们对它的业绩目标其实应该在100亿左右，那么受到所得税的政策的影响，那么受到天哭的水文的影响，那么阳江水电在2025年利润是92个亿，所以我们认为未来展望一个正常的水文环境，阳江的这个电量带来的利润的空间其实本身它就具备，那么川投作为48%的股权这个持有方，那么也会享受到阳江水电带来的这个回归正常利润中枢的一个利润弹性。那么从整体电价上来讲呢，我们看到阳江水电站的电价基本上是保持稳健增长的，那么除了自身在四川交纳的这一部分之外，还有送江苏的包括送江西的这部分的这个电价，那么以倒推电价的方式来形成。那么过去几年，那么我们看到浙江江苏江西的电价其实都在下行，因为随着火电电价的下降，也是主要因为煤价下行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们也在近期电话会议当中一直都在强调，整个中国电价中枢可能在2027年会逐步的这个相较于2026年开始向上了，所以这种外送电价的水平我们认为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那么展望未来电价端的中枢如果还能提高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量价双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以这个维度来进行评估，那么我们看好阳江水电站的未来的这个利润的弹性，来自于装机投产，来自于水文的恢复，来自于这个电价提升综合带来的，那么就是阳江水电站的一个情况。那么大渡河这方面呢，其实主要是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过去的这个销纳问题导致的 ROE 偏低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以及过去的这个资本开支带来的财务费用偏高导致的侵蚀利润的情况。我们认为在未来的这个伴随着双江口在今年开始逐步的达产满产达产，那么公司的财务报表也会得到改善，那么财务紧张的情况得到优化，从负债率、财务费用再到分红金额的情况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那么我们也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也对于过去的大渡河的交纳情况做了一定的探讨。那么过去的交纳还是具备较大的这个交纳率偏低的情况的。那么大部分水电的交纳率都是99%左右。那么大渡河在过去几年这个交纳率一度达到了92%、93%这样的一个比较偏低的水平。那么当前这个成渝的特高压也已经建好，那么未来会缓解这个交纳上面的压力，那么带动大渡河的电量提升、电价端的改善。那么包括双江口投产可以带来对于下游电站的一个电量的增发，那么我们计算下来也可以带来8个亿左右的利润弹性对于大渡河而言。那么按20%的 如果没测算的话，也可以给公司带来2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弹性。所以从装机成长性角度来讲，我们认为这个川投具备较好的由于自己参股水电站带来的一个利润增长。那么第三个部分就偏向于短期的或者说短中期的维度，我们看好水位数据的改善。那么确确实实大渡河和雅砻江偏离多年平均来水偏枯的状态已经有4年了。那么在过去的4年，雅砻江偏枯的水平普遍在 15% 到 20% 之间。那么大渡河呢，其实在除了2024年之外，那么基本上都是 80% 到 90% 的这样一个当前的来水，相当于多年平均来水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认为整个的水文条件的改善以多年平均的状态来看是值得评估的。那么同时去年呢是整个几座电站基本上多年偏最枯的一年了。那么我们也看好今年汛期这个水文数据的抬升。那么当下呢从客观情况来看，这些水电站的水文条件还并没有出现持续的这个恢复和向好，那么水位条件是比去年同期大差不差的。那么从这个来水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关注一下汛期地基数带来的这个水文条件的改善。那么综合上述的这些情况，我们也给公司做了一些测算。那么因为川投作为一个具备成长性的水电站，我们考虑了未来的这个电站投产带来的这个利润，包括雅砻江的，包括大渡河的，那么包括电站这个龙头水电站投产带来的电量增发。那么综合评估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可以具备10亿左右的由于新投产电站带来的利润弹性。那么叠加自身的包括去年投产的银江，还有正常自身的水文条件的恢复，那么我们认为公司未来可能有相较于现在利润体量 15% 到 20% 的20% 到 30% 的这样一个利润弹性。那么更进一步的呢，是我们也比较看好公司作为四川省的能源集团参与算电融合项目的潜力。那么当前的雅砻江水电站里面已经有与中国电信合作的这个数据中心天翼算仓，那么总投资额3.5亿元，包括6个算仓和这个2000张国产卡。那么我们认为从项目本身来讲的话，具备绿电直连带来的这种经济性，那么通过节省输配电费带来的这个较好的盈利能力，同时呢这个水电连接算力本身也形成了稳定的电力和稳定的绿电的供应。那么从上述视角来看，我们其实看好这个后续类似项目的进一步的扩展和展开。那么所以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川投的一个细节的汇报。那么总体来讲的话呢，就符合我们刚才的开篇讲到的这样一个思路，从短期来讲看好水文的改善，那么从中期的角度来讲看好新增装机的投产，那么从公司的治理的维度来讲呢，分红提升叠加这个资产端的整合，也打开未来的红利的价值和股息的空间，那么额外的还有算电融合带来的弹性。所以我们从上述的视角来讲，对于川投能源的这篇深度报告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那么也建议各位投资者重视当前川投能源的投资价值，低估值的状态下，那么有业绩端的改善，也可能还在叠加上算电融合的从主题行情到产业趋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基本面的向上也将驱动公司未来的更好投资价值的一个体现。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川投能源主当前汇报的主要内容，各位投资者如果有相应的研究需求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观点交流，也欢迎和我们团队进行联系。那么今天电话会议先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观众参会，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